刚才说的12到15节描写了信徒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16到18节则描述了基督徒对神的态度和内在生命。有了健康的内在生命，会表现在对外关系的和睦上，外面结的果子会反映出生命的本质来。追根溯源，基督徒实行神的旨意，必然会结出生命的好果子来。
那么第19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指什么呢？
这里不是指圣灵本身，而是强调属灵的恩赐。消灭的意思是熄灭圣灵的火与光，就是说教会不要禁止有属灵恩赐的信徒发挥他们的恩赐。神给人属灵恩赐的目的是要造就信徒，建立教会。初期教会中有一部分人被称为先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那里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
这里的圣灵的感动是指第20节所说先知的讲论，也就是做先知说预言辨别诸灵的恩赐吧。听说在新约时期，先知地位仅次于使徒，所以信徒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很好，还有20节中出现了藐视一词，不光指轻视的态度，还有拒绝不接纳先知讲论的意思。新约时期的先知在地位上仅次于使徒，在圣灵引领下，他们的讲论可以勉励人，造就教会。
不过我发现教会中也往往会矫枉过正，比方说哥林多前书12到14章就描述了当年哥林多教会和今天某些教会的状况。有人喜欢模仿被圣灵感动，信口开河，甚至开办方言学习班，忽略了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的教训，说道，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对圣灵恩赐的错误使用，会造成教会秩序和信徒思想的混乱。
古灵啊，谢谢你的提醒。21节那里，保罗针对这些左右偏差指出一个平衡点。一方面，要有开放的态度，对从圣灵而来的不要藐视；另外一方面，也不要盲目接受一切自称拥有圣灵的人。正确的方法是要查验。这个词已经在第2章第4节讲过，意思是受到严格的审查。现在查验的责任被放在教会整体身上，不只是教会领袖的责任了。
哦，是这样啊。那么用什么标准来查验呢？
从保罗书信中可以总结出几条查验标准来。第一，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3节和约翰一书4章2节的教导，要与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真理相符合。第二，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加拉太书5章13-14节、22到23节的教导，要能够造就教会，显出圣灵的果子，尤其是爱。第三，是在加拉太书1章8-9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5节的教导，要与福音真理和使徒的教训一脉相承。第四，在今天，就是与圣经的真理绝对保持一致。
那么第21节所说的善美的要持守，也像是跟5章15节写的追求良善互相呼应。那些真被圣灵感动而说出的劝勉和教导应该要持守，相反的各样的恶事就要禁戒不做，这都要透过查验显明真假善恶。
是的，归纳以上， 12到22节是教导全体会众，对待牧长要尊敬和爱，对待肢体要关怀和支持，对待神和圣灵要聆听和回应。也有神学家把聆听和回应神归入崇拜之下。无论如何，一个扬善抑恶、彼此相爱和睦的教会，就是一个真心敬拜神、讨神喜悦的群体。
范强啊，我想五个主题已经都讨论过了，现在是不是要进入最后一段了呢？
是啊，古灵，在你读最后一个段落之前，我也要简单回顾一下这五个主题。前两个，圣洁自守和弟兄相爱，关乎基督徒的生活道德方式能否赢得世人的尊重。第三和第四个，对已死基督徒的救恩以及对主再来的教导，关乎如何超越希腊传统，持守真道信仰。最后是基督徒在教会内部当尽的责任与如何彼此相处。总而言之，教会要在信仰、品德和实践方面都平衡健康的发展。古灵啊，现在请你来读一下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这最后六节经文好吗？
好的，我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
谢谢。古灵啊，
嗯，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封信如果去掉前后两部分的头尾，就像一篇完整的演说词。这里和第三章的最后一样，用祝福祷告来结尾。这不但是当时书信的标准格式，也对演说内容做了总结。
是啊，我注意到第25节保罗专门要求基督徒为他代祷，26节呢他再次问安并且重申圣洁的主题，27节呢嘱咐要对教会公众诵读这封信，最后第28节以祝福来结束。
我们先看第23节，赐平安的神与本卷书第一节相呼应，平安与救恩是同样的含义。平安的神就是施行拯救并赐下福泽的神，救恩的平安代表着神与人和好的信息，给人真正平安并且帮助人全然成圣，这都是神亲自成就和赐下的。
说到在主再来的时候要无可指责，这是提醒人不要忽略自己的责任，要像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所说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不过这里提到灵与魂与身子，令我有些困惑，好像三元论的说法吗？
古灵啊，这的确是主张三元论的人最喜欢引用的经文。新约圣经通常把人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部分，有时称为魂和体，有时称为灵和体。保罗通常用身体与灵或魂的组合。保罗的本意不再讨论三元或者二元论，他针对希腊玄学中把人的身体灵魂完全分开的理论，也就是认为不朽的灵魂受到朽坏身体囚禁的这种理论，指出整个全人都是神救赎的对象。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节还有第十九节那里说过，每个基督徒的身体都是基督的肢体，也都是圣灵的殿。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以及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都说过，神完全的救赎不仅仅包括人的灵魂， 人的身体最后也要得赎、复活和改变。
如果人的灵魂和身体同样得蒙保守，并且可以全然成圣，在主再来的日子才算是完全无可指责。这么理解，人就不能以心灵圣洁而肉体污秽来做借口，要替自己的不好行为辩护了。
是的，在第24节，保罗用神的信实作为上面祈求祷告的保障。神既然有圣洁的呼召在帖撒罗尼迦基督徒身上，就必以神本性的信实，让被他选召的基督徒得蒙保守，并全然成圣。我们要抓住神的信实和应许，依靠他永不改变的慈爱。
保罗真的很体贴哦。第23节，无可指责的要求似乎太高了。到了24节啊，就安慰说，只要坚守信仰，在神面前谦卑，神会保守，并且亲自成就他在子民身上的救赎计划。在腓立比书1:6，他也说过，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的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在25节，保罗谦卑地要求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为他的团队祷告。在前半部分，保罗曾经三次为帖撒罗尼迦城基督徒做祷告，现在他反过来求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这是信心互动，也是重复他在1-3谈到的困难处境，遇到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敌对、撒旦的阻挡等，也在亲自实践他教导的彼此劝慰、互相建立，绝不只是虚伪的做无敌金刚。
第26节啊，保罗说要与众弟兄亲嘴问安，我听起来有点别扭，今天好像没有人在教会亲嘴问安了。
其实啊，现代中文译本对这句话的翻译可能更贴切，说要以圣洁的亲吻向弟兄姐妹们问安。这是当时的社交礼节，教会像个大家庭，亲吻彼此表达了信徒在基督里合一与互爱的方式。这样的说法也出现在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和彼得书信中。随着时代和文化变迁，今天大部分的教会已经不实行这样的问安方式了。
那么第27节，保罗坚持要在众人面前宣读他的信，这是否也是当时的一个传统，还是怕有人私藏使徒的口谕，将来可以据为己有，并且号令教会听从呢？
我想啊，滚，你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保罗希望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能亲耳听见他信上的内容，不但避免用口舌相传而可能发生的误会争辩，也用他的信件代表他亲自造访教会。当时他无法回访帖撒罗尼迦，并且因此受到攻击毁谤。如果每一个人都亲耳听到这封信，会明白保罗深爱他们，是为他们每一个人写下这封信。
保罗在人际关系方面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在对他产生了误会的人群当中更是谨慎。曾经有一位神学教授说啊，保罗个性非常的温和，很不喜欢当面指责弟兄姐妹的错处，所以呢，他更喜欢写信来警戒劝慰基督徒，于是呢，就留下了这些宝贵的书信，真是我们后代基督徒的福气呢。
是啊，保罗最后的祝福又和开始的问候互相呼应，都强调神的恩惠。他每一封信最后的恩惠之语都是他的签名和神学重心，恩与赐恩的主不能分离。恩惠不但是福音的核心，也是神的心意，借着恩惠福音将教会凝聚成一个彼此相爱的团体。
感谢主，今天啊，我们把整卷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查考完了。
是的，《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前三章经文展现出保罗为福音不惧危险，不计代价，在苦难中喜乐盼望，对信徒全心相爱的好牧者的形象。后两章经文则塑造了成长中的基督徒群像，虽然他们信主不久，但是凭着信望爱，离弃偶像归向神，在苦难中成长坚固。
我想许多教会牧者和基督徒都有相似的心路历程，也面对过相同的问题。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对普世的教会都有指导作用吧。
是的，古灵。不过后来教会接到这封信之后又发生了一些其他状况，所以保罗又写了一封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
哦，太好了，我很期待有机会继续的查考后书。那么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咯。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和我们共同查考圣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
再见。
Thank you.